喂，
可以听到吗？
我能听到，我能听到，非常清楚啊！实在不好意思，我又晚了一段时间。
没事没事。
最主要的是，我以前的时候哈，其实是我每次约7点半都不是太常完不了事，赶就是要赶，很赶。以后我约的话，我以后再约晚上的话，我就是8点半开始，能不能行？
没事没事，问题不大，我正好看会其他东西。
对，我主要是一带孩子出去吧，你一吃饭一排队，就是，那现在因为今天周五嘛，那小孩都去吃那个麦当劳，哎呀，我说你这个排队，然后等餐吃完了赶紧回来，发现又
对，
时间又晚了。
今天主要正好周五，周五也，
对，
哎，
周
对，小
五
孩
的
开
话
学了是
最。
吧？
对，小孩开学了，但是一到周五啊，哈，我们这里就是城市也比较小嘛，然后到周五的话就吃这些快餐嘛，就麦当劳、肯德基，还有那个比萨，
必胜客。
就是小孩去吃，对，好像是上完了一周啊，他们都要去玩一下一样，还每次我都看好多人，
带孩子应该估计也是一种快乐吧。
对，自己对带着比较玩嘛，就觉得你带个几年级的小孩啊，他还比较依赖家长嘛，是吧？你说不去了也不好，反正去也就是去玩玩，反正就这样，还可以。反正我约你这个访谈是本来是去年咱们就约好了，是吧？然后我有个列
对
表，
对对。
对，我有个列表，然后就是去看一看。当时约的时候，你正好不是要去日本是吧？要去日本面试。你现在在日本吗？还是什么？
不在，当时好像我记得是去年12月份，11月份好像就约了，因为当时正好去日，就是有一家日本公司，我大概介绍一下我大概的情况吧，
可以
反
可以。
正就是，我之前的话，2016年，高中毕业，然后高中毕业之后，因为高二的时候，我那时候喜欢看一部日剧。然后那个日剧叫做那个一个和尚，然后爱上我呀，反正就是一
和
个，
尚爱上我，
对对对，就是日本
日
他
本
有
的
那
和
个
尚是可
和
以娶
尚，
老婆的，是不是？
对，相当于他那个日剧讲的就是日本的一个和尚，然后爱上了一个普通的女子，然后但是日本的和尚是特别有钱的，就是他那个寺庙啊都是私立的，可以说是私立的寺庙啊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反正就特别有钱也。然后，我就看那个日剧，高二的时候看那个日剧，就喜欢上，反正可能日本的一些文化，或者说就想就体验一下吧。然后就决定，高中毕业之后去日本玩，去日本学，留学。然后那个时候我爸正好也在日本工作，所以高三毕业之后，我也参加了高考，但是就是没有去填志愿。但是因为想体验，也是想体验一下那个高考吧，不然感觉人生比较遗憾。然后体验了一下之后，就高三没有去那个填志愿，就直接去日本了。然后去了日本之后，2016年嘛，然后就开始上语言学校，然后上了大概2年左右语言学校，就是纯学日语，就是也不会学其他东西，就纯学日语。然后
是
那
在
个
日
时
本
候，
吗？这个语言学校是在
对对
中
对，
国，在日本是
在日
吧？
本，对。然后，到那边之后学了2年日语学校之后，就开始准备考那个日本的大学。有一个面向留学生的考试，叫做日本留学生考试。然后考了那个之后，反正你达到一定的分数之后，就可以申请日本的那些好的学校吧。日本的大学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国立学校比较便宜，但是便宜的话，可能也比中国的那个公立学校，国立学校就是公立学校的意思。国内公立学校，国内可能5000块钱左右人民币一年，但是日本的公立学校的话，大概在3万到4万一年。然后日本的私立学校的话，价格就会高很多，可能要10万或者15万一年。然后当时学了2年日语之后，就是准备了一年日本的高考，发现就是因为经济条件也有限嘛，目标肯定是上那个公立的日本的大学。所以说没有考，就是没有考上特别好的那个日本的公立的大学，然后就想着再尝试一年，然后尝试一年之后，又参加了那个日本的相当于在第二次的面向留学生的考试，然后就到了2019年了，结果那一年又遇到那个疫情，遇到疫情，因为我当时我是一边打工，因为不是那个特别有钱的家庭嘛，肯定要一边打，因为在日本打工就特别普遍。 就一自己打工，然后家里可能出个学费，这样的状态。然后如果说有疫情了之后，那时候也不知道疫情未来发展怎么样，然后日本的那个打工的招人也会招的很少。所以说如果说让我同时负担就是学费和生活费的话，可能压力就比较大，然后就决定回国了。相当于我没有一个大学的学历，然后回国了。然后回国之后我又想着肯定一定要就是有一个大学本科学历吧，但那个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学什么，反正就在重新以那个社会考生的身份参加了一次高考。但那个时候已经
两次高考，两次那个啥了，你这样日本参加
两次
是吧？两次
日本
的。啊，
然后那个国内高考我又4年没有学了，反正最后勉勉强强，因为我可以选那个外语，不是高考的时候可以选那个英语
是吧？
对，小语种、
啊、
我可以选日语，所以说反正借助这个日语分数可能比较高，然后其他的毕竟3、4年没学了，所以说忘的也比较多。然后不管怎么样，反正最后学了上了一个本科学校，然后到了那个。本科学校之后，然后开始，就是学的那个专业，我其实也不太懂，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学什么，反正就随便学了个理科专业。然后大一的时候，理科专业一般都有那个 C 语言，然后 C 语言，然后就开始学，感觉我靠，编程这东西真有意思，然后就开始就真的觉得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了。然后大一就开始自己在网上学一些编程的东西，然后大二就开始转专业。然后就一直从现在是大四了嘛，现在到2025年就快要毕业了，也大概从2016年到2025年的经历就是这样子的，一直在高考再加上上学。
嗯，对对
对，
对，
然后你说到那个，就是话说到那个去年11月份的时候，然后因为也要毕业了嘛，今年2025年毕业，2024年就是准备秋招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想着，我秋招的话，把我这个日语给利用起来吧。我基本上投的企业就是日本的一些，就是求职网站上面，我会把那个日语的简历放上去，然后投简历啊之类的。然后各方面面试了，就在线上面试，然后面试了也很多家，然后最后有一家，其他家其实也反正通过了2次面试，他们面试特别多。有1次面试、2次面试、3次面试，然后4次面试的都有
啊。
然后我记得最离谱的还有5次面试的。然后到去年跟你聊的时候，正好有一家就是进入到了最终面试。到最终面试的时候，他们就是希望我去那个东京，去他们的线下去给他们面、跟他们面试。然后当时跟你聊的时候，正好就是那个约那个访谈的时候，正好就那个时候。
啊，你最终是没去是吧？没去日本在。
最终的话，我去日本参加了最终面试，然后拿到了 offer。拿到 offer 之后，现在不是2月份了嘛？然后2月份，在这个去年11月份到2月份期间，然后我可能又想一想，就是看找一些其他的实习工作，因为他那个 offer 给了我之后，但是他不提供实习的机会，就是必须得要到明年，就相当于今年2025年的6月份，我毕业之后我才能过去工作。但是我也不想着浪费这个。现在到这个就去年11月份拿到 offer 到这个毕业期间的这段时间，我就去找了其他的工作，然后综合考虑之后，我最后就把那家邀请我去东京面试的那家公司的 offer 给拒绝掉了又。
可以可以，对，是这样子。实际上你日语，也就是说经过了2年专门学日语的经历呗，是吧？
对。对，
那已经挺不错。哎，上语言学校是，哎，像这种中国这边，我知道，因为我家小孩上那个什么，他学小语种的，也有个语言学校，这个跟那个肯定是难度肯定是不一样嘛，哈。这高考也有专门考这个日语的、俄语、日语什么语的。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认识的人，他当时高考就是选的日语，
日语是吧？
就是他们为什么选日语呢？就是比起英语来说，日语的在短时间之内的提分就是应试，性价比来说，日语会更高一点。但是如果说目的是在日本工作、生活或者说上学的话，那个日语就是完全不够用的。
哦，就相当于 ABC 嘛，哈，还是太那个太弱了，是吧？哦，你在那边上的话，就是，用1年的时间学日语就能够上一个，哎， 肯定也跟他们不一样吧，比如说你说的那种国立学校，我认识，是不是那他们日本不是有个八个比较厉害的学校是吧？
对，那个就相当于国内有那什么 C9 嘛，就是那种级别的，但是他也有很多就是一般的公立学校嘛，就是对，也不反正就大概那个程度吧，但是还达不到那个 C9， 就是日本的那种 C9 的程度，反正就是可能一本那种水平吧。对，
可以，也就是说他日本的像早稻田那种是不是就是特别的贵学费？
对，早稻田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一个那个私立学校，它的那个文科好像比较强，然后学费比较贵，但是它对外国留学生来说的话，难度如果说你的日语很好的话，难度其实不是特别高。
哦，它就是那个像日本的话，这国立学校的话，就是学费是比较低的，你刚才说两三万人民币是吧？一年。
对，三四万吧，一年。
三四万是吧？三四万哦，国内很多的那种什么学院也这么贵，你应该知道是吧？
对，
也，我是觉得那样的话，还不如去日本读一下，脑好见识一下异国风情是吧？学不学得到再说。
对，而且他那个针对留学生的话，会有很多的那种就是奖学金，所以说到最后算下来的话。可能都不一定需要三四万，就是光学费，就不谈其他的。然后这个当时也是被日本人他们就是本地人吐槽的，因为日本人他们也有奖学金，就是有各种那种就是社会上的团体会资助就是大学生啊，反正就那种社会责任感嘛。但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最后就是那种是要还的，就那种的奖学金是要还的，但是面向那个外国人的奖学金是不用还的。然后结果就是日本当地人他们就说那个税金全被外国人给拿走了，然后就觉得很不公平。
对，看中国这边也这样，你应该清楚是吧？
对。
哎，好像这样的话，我前几次我采访过一个日本的，他是说，哎，等到了大几大三大四的时候，这个日本就会政府就会问你要不要留在日本，然后你只要说留在日本，哎，就每个月给你一些钱。
这个有可能，虽然我没有正式的上过日本的那个大学，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有可能的。
对，他就说这样一下之后你就发现，哎，学费也不用付了，因为每个月给你个几千块，你像一年不就是哎把这个学费又赚回来了是吧？比如说到你大三的时候，反而他说，哎呦，那个其实花费没有想象中的多。
对，学费其实还好，我觉得更多的话，因为日本的大学它不像国内不是有很多宿舍嘛。然后可能一年的住宿就条件可能几个人一个寝室，就是国内可能几个人一个寝室，几个人一个寝室，但是架不住他可能一年的住宿费也就1500人民币或者2000人民币，但是在日本的话，他是很少有大学他会提供那个住宿的，就是必须你就相当于一个正常的工作的情况一样，你自己要出去住宿，或者说你住在家里面。就是不会给你提供像国内这种四人间六人间啊这种东西。
哦，对，我记得我也问过他，说在哪里他租了一个4000-5000块人民币的一个房子，还是上下两层的，他天天在那睡觉，也不去上课，也是逃课。比较逗。看起来这个我觉得哈，很多的年轻的人花了好多好多钱，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这条途径，哎，真的是仅仅是不知道去日本是可以的，而且你想留下来，我相信在那里读完书，应该留下来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哦，尤其是以现在这个人口这么老龄化的这个情况。
对呀，现在以前的话，就是日本的话，就是关于打工这一块，以前的话，日本的那个便利店可能还会有中国人去打工，然后现在中国学生的话，可能条件好了，其实你如果说在北上广深的那种消费水平的话，或者说一个正常家庭，供一个小孩去日本读书的话，可能就真的专心读书，然后正常找工作就能留，正常就能留下来了。然后如果说是那些越南的或者说柬埔寨的或者什么的，他们可能还要比较辛苦的，就是每天打个一两份工，然后自己再供学费，然后他们有的人是借钱来日本的啊什么的，就是所以说现在日本就是中国学生如果说想要过去的话， 你正常，反正如果说家庭条件还可以的话，可能都不一定需要去打工。然后花费可能也跟北上广深可能差不多吧。然后就能反正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的同时，反正也能学到一点东西吧。再不济的话，也能学个日语。
对对对，是，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在国内上一个那种，就是说，也不好的专业，也不什么的，像，就是确实什么都学不到嘛。尤其是我最近是见识了一个，真的是什么都没学到的，就是，也是本科了哦，他自己做这个简历，那个 Word 排版还都有点问题。我说那你学个啥呀？也不好意思说嘛哈。但是我看他这好像也天天也不学，就是。很懵懂的一个状态，我就觉得这样的话还不如就是在社会上混混，在社会混混的话也不至于这个样子吧。但好像是，学考古类的，我都不知道考古有什么好学的，可能会比较厉害，但是我相信这个就业面应该是比较窄的。反
我
正
也觉得。
我认识的这个考古，就是我们这里就是你学考古学这些的话，会有就大家都不去学嘛，因此会有这个分数上的照顾，可能给你减个多少分。就以前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你学农业呀、学老师呀，是有一点点这个补助的。为什么有补助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去嘛。反正你去了之后，就会相对是来说是比较苦一点的，就是你要接受服从嘛。接受分配，比如说你要去哪个地方去教书，教几年，教5年啊，教几年，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想想，我是没去，
现在就是那个的话，可能他们选学校的时候选那个叫什么，服从调剂那个
对对
什么那
对，
东西，对。
对，是，现在因为很多年我不关注这个了，但是你这样一说，哎，好像是我觉得学费也没有特别涨，我上学的时候是4000块的一年，应该是4000块一年。然后800块住宿费，4800就交4800，但是生活费还是要自己搞的。这样说起来好像也没有增加太多，是吧？哦，学费现在中国的学费也几千，我不太清楚，应该不到1万吧，7000，
公立学校的话，6000、
六
7000的
千，
样子。如果说是学设计类的，好像会稍微贵一点，但好像也不到1万。但如果说是一些学院的话，江浙沪这边的话，因为我在江苏这边上的那个本科，我上的这个就是类似一个什么学院之类的，就是以前的那种本三什么的那种，它也就1万出头一点吧。好像听说就是。广州那边就是这种类似民办的本科，它可能要个2、3万，包括上海还有北京，好像它那种民办本科要个2、3万，其他的地方，江浙沪的话1万出头一点就可以了。
对对对，这如果我觉得上这种。2、3万的话，我还不如去日本看看呢。虽然我现在也是这样觉得，就是中国在大城市中的发达程度远不是这些列强能比的。我是说应届，真的是。哎，你该在日本也有这个什么？你去下这个北京、上海的哦，很多特别发达的地方，不是那种老城啊，你就发现真的是最先进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哈，就是硬件方面是最先进的。我就觉得在中国这边。
其实我是觉得呢，就是东京跟特别是东京跟这个北京、上海，北京我还没有去过，但是上海我也住过一段时间，就是。东京它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不管去它的很多地方，你就会看到它的小店也特别的精致，它的各个地方就很精致，然后就感觉是那种花了挺多心思，然后把就是感觉发展就是发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感觉。但是国内确实一些大的一些方面，包括上海的话，那些什么高铁啊，然后
对对，
各种东西确实也很方便，各有各的好处吧。主要还是要自己去住一段时间，然后感受一下，然后再去做决定。我觉得特别是你年轻的一点的话，就是尝试嘛。你比如说去问这块，其实都还好。我觉得更大的话就是勇气，还有你的这个选择。
对对
其
对，
实
错。
钱现在已经很少考虑的一个点了，我觉得。
对对对，很多人是没有勇气出去，而且像你这么年轻的话，我一直觉得年轻时遭遇的挫折就不算挫折，真的是你长期来说哈，遭遇的这些挫折真的不算挫折，反而是一种人生的经历， 因为你20多岁也没什么挫折好遭遇嘛，就是浪费点时间，浪费点什么，把这个世界多看一看，开阔一下眼界，这就非常非常好了。因为不管是多大的成功或者失败，都可以接受。就是20多岁的时候，你再失败的话，能失败成什么样子吗？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将来就是说，哎，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看这个世界还是，就是这个眼光就更好一些。我是觉得年轻人就应该多走一些啊，而不是上辅导班。我经常这样说，结果呢，没人，大家都不太相信啊，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还是要好好去学习。其实我们学了很多知识都比较落后了，说实在的，也是很多的辅导班呀也好，还是什么，就是灌输的焦虑嘛，就是真的是这样。
对，
因为我有小孩之后，我感
对，
觉得特别明显，就是焦虑嘛，一种焦虑。像小学生啊，小学生他就一下子给你插到高考那里去了。像在学校里就说啊，我们学校里举办了一项，讲座，是在网上讲座，每个人还要打卡，你就会发现，哎，你去听了那个讲座，最终的结果就是说，他在3、4年级，你就跟他说高考要考什么，他直接给你制造焦虑啊，就是说，结果最终呢，推荐我们的课程3999，是吧？可以。从3年级就开始准备高考，整个的压力就是这样，就这样传递下来吧。结果我发现班里有好多人去教啊，就为了小孩嘛。你说他能学什么？学读古文呐、啊，读四大名著呀。说这个高考的分数占的是比较高，但我不清楚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不考这些东西了，我们不考四大名著，在高考的时候，我不清楚现在考不考。哎，你应该知道考吗？
现在我他就算考，他就是那个默写，或者说就是语文的默写，或者说就是一个填空，就是相当于几分。我觉得性价比不高，就是为了那个几
对，
分，你
你搞这么久
去
哈，而
对。
且他也不太在意。我想想，我还是不报名，也主要是也没钱，但是我也不想，给你花个3000块啊，或者4000块。然后他说有几年的东西，我一想，中国一说有3年，我就觉得比不可靠。这种公司都可能活不到3年嘛，哈，他怎么可能说你教我这个东西，我会陪你到高考？高考还早着呢，是吧？初中还他在小学，就这样不停的宣传，但是他们确实能把这个东西能推广进校园去，那显然也是他们的本事了哦。你肯定是有回扣啊，比如说80%的回扣给校长，这我瞎猜的哈，好像是污蔑他们的。但我相信能够让你读这个，能够让你在学校里开这种班的，显然并不是因为你教的好，反正国内的很多事情嘛，就让我觉得哎有点看不惯，但是也没办法是吧？只好默默的忍受。
我感觉好多时候，就是环境，就是很多东西你改变不了周围人，你能做的就是换环境。就是其实你让你去，比如说在那个场景下面，让那个东哥你完全就是不听那个，然后我就是单独的一个就完全置身事外的，我觉得对那个对你的意志力的消耗，或者说需要多么的坚定，就算这边没有这个焦虑给你，另外地方因为你比如说你刷抖音，你都是就是各种东西都是中文的信息输入。但当然我也知道东哥好像就我之前也是在那个小宇宙上面嘛，然后搜那个软件，然后搜的那个东哥的节目，然后也看之前应该东哥也会接受那个英文的那个资讯啊什么，
对，经常
但
有时
是
候也看看。
对我发现你接受的资讯不一样的话，整个人的心态啊或者东西就完全是不同的世界。我比如说我虽然现在在国内，可能说我会接收中文世界的那个信息，也会接收日文那个世界的信息，然后也会接受那个英文世界的信息。然后就你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对比，或者说觉得原来别人是那样子的，就完全有另一种生活方式，人家也可以活得很好，人家也可以活得不焦虑。就是像刚才东哥你说的，年轻的时候可能多去学一些东西，或者多去见一见不同的东西，你就不会。就不是你的，不是我们个人的错，就是环境不对，然后那就换一个环境嘛，又没有人不允许换，但是肯定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是勇气吧。然后所以说年轻的时候嘛，多学一点东西啊，我觉得确实是挺好的。我记得那个时候，2016年才去日本的时候，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是一点日语都不会的，然后我到那边就开始，因为我对日本特别感兴趣嘛，然后我可能对一个东西感兴趣之后，我就会各种花精力在上面，然后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把日语给学好，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才过去3个月吧，我就开始准备打工。那个时候其实打工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能尽快的把日语给学好。因为你在日本，你如果说你不会日语，你出去买东西或者说你办电话卡，然后各种东西你都不方便。所以说，学好日语也是为了学习，或者也是为了未来，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方便。然后我一开始就去那个便利店打工。便利店打工的话是最简单的，可能只要说那几句话，可能就是人来了之后，然后给他扫个码呀，或者说别人问一些什么问题，我稍微答一下就行了。但那个的日语交流的频率就太少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找其他的工作。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因为人都喜欢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因为在日本现在有很多中国料理店。中国料理店就是，其实你在那边，你当服务员，也不需用说太多的日语，所以我当时肯定有各种的选择。我在便利店之后，我再去找一个工作，我去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我当时就是故意去找了一个，可能就是只有日本人在里面的那种环境，就感觉像倒逼着自己一定要把日语给练好。就是可能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要环境去逼自己，或者说自己去选择环境。我觉得。
还是
这样的
心
话会
态，
好很
还是
多。
心态，真的是心态。有些
对。
人，我见过那种去美国待了30年偷渡过去的，可能30年、40年都有了啊。这个英语就是说得很烂，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局限的，就是唐人街，然后只给华人服务。实际上他可以一辈子不出这个唐人，即使出的话，他就不讲话嘛。因此说得非常非常差。我也见过，就是学法语的那种。其实日本料理哈，你在日本，其实我也是听我学法语的那个小哥们儿讲的，他说很多的在欧洲的那个做日本料理的啊，都是中国人，就中国
反
的那
正人
种，
家分不出来，对。
对对，人家分不出来嘛，而且中国人做的就是很卷嘛哈，就是价格上肯定那个外国人也喜欢便宜的，因此他就学法语，他也是高中没有上完，然后呢，他就是去法盟嘛，因为中国这边有个叫法盟的地方。就是专门学法语的，这法国政府推广的一个项目，还是因为我在那边学了1年多吧，快2年了，就是业余时间去，他是全职学，因为我觉得我是有一点兴趣去学它，我学的还算是比较好的，他是拼了命的学，但我大概就感觉他半年他就已经非常非常流利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在法国做料理嘛，做日本料理，他要学会说话，然后在那边就是。很普通的那个，像日本寿司啊或者是什么的哦，在那边可以赚很多钱，比这里边赚的钱多得多。因此，他要很快的学会它，天天学，每天都学。其实这也是一个心态。与你他也跟我们讲过嘛，他就是学习也不好啊，以前的时候也不好，突然发现，哎，为了赚钱这件事情啊，他拼了命的学，真的是拼了命的学，背课文什么的。他说，哎，我突然发现我有学习的天赋嘞。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心态的一个转变，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心态转变的话，其实学什么语言，最终可能就是个打个卡。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就是包括多邻格啊，或者是各种背单词的，最终沦为打卡嘛，就是我就打一下卡。但是呢，你问他记住了也没有记住多少嘛，没这个心态，最主要还是没这个心态。
还有一个学语，我觉得学那个语言的时候，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学优势比较大呢？是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在那个日本的一个就是烧鸟店，就是那种类似国内的烧烤店里面打工，然后就我跟那个老板2个人，然后就类似那种深夜食堂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在里面，然后客人在外面，然后我就负责跟客人聊天啊，或者说点单。然后，老板的话就负责烤东西。然后我当时有的时候就去，问那些客人他们点什么东西，因为一开始日语不太会，所以说就容易点错呀，什么东西。然后老板肯定点错的话，他这边烤的话又再烤错，肯定麻烦。但他当时，教我的话就是什么呢？他说你反正年龄小，你就算说错了，人家也不会太在意什么，你也不会太在意你日语怎么样的东西的。其实我当时后来现在我觉得，如果说你让我可能。20大几岁、30岁的时候，如果说我去日语，比如说我跟别人说一个正常的沟通，然后沟通不好，还希望人家再说一遍，人家看我这个年龄，就所以说年龄大的人就要放下这个叫什么，就是不管只要是学没学语言，就是还是心态，就是初学者嘛，你一定要敢说。然后年龄小的时候有一个优势，就借助这个年龄优势，你小人家也不会跟你计较，
对对对，
所以
是。
然后年龄大自己一个是对方。 对方确实可能会觉得你年龄大了，然后结果还说成这样子，但是这个是少部分，我觉得更多的话还是自己放不下这个。可能30几岁了，或者说40几岁再开始学，然后
对
放不
对，
下这种心态，然后还问人家，就感觉像一个小孩一样，还不会说话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放
对
不下
对，
这个脸。
是有可能，对，是非常
对。
的有可能。反正我觉得年轻是一个，可能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年轻。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看看啊，多玩玩。说实在的，就是年轻时最应该就是走万里路了。反而是你等到年龄老了之后啊，年龄大了之后，包括现在我这样，当然我也可以出去走。就我年轻的时候，不是有段时间一直出差嘛，哦，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以前的，我可以讲一个我这个心情，因为我还是比较好奇的。我年轻的时候，我不喜欢看人文景观，说实在的，我不是很喜欢看人文景观，我喜欢看自然景观。如果自然景观年轻的时候我看到啊，这个是比较好的，我还是会去看一看的。现在的话，我这样看的比较好了，有时候我就想想，算了，不过去看了。以前的时候都是啊，即使就是野山啊，那个山上是没有路的，我都尽量爬上去看看。那时候就有那种好奇心，但现在的话，真的是有时候我就跟我家小孩啊，还有什么，我说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走走。你老了之后，你看到了你都不想上去。年龄稍微大了哈，我想想，山上好像也没什么看的吧，算了，不去看了。对，年轻时还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相信听我电台的人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嘛，大部分都是还有的大学，还有的高中，我就觉得哎，千万不要沮丧嘛，你这个年轻有无限种可能，而且人生有容错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千万不要把什么高考呀或者这种压力，就是说可能也没办法哈，你父母的压力是比较大嘛，如果有一个比较开明的父母的话，我相信，很多的人就。不至于那么郁郁寡欢嘛？我看起来很多人，就是高中是他可能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以我跟人交流也好，还是什么，很多人一说起高中来，都有点毛骨悚然嘛，就觉得啊太苦了，不能整。
是的，我结果当时还，其实我当时高二的时候就可以去日本了，然后我还自虐一样的，然后再去上一次高三，再去体验一下，我感觉没有经历过高考的人生是不完美的。
但你经历一下也好像是，啊，也就是那样考了个试嘛，吼，也就觉得好像，
心态不一样，因为毕竟考得怎么样，我可能都不在，那个时候是可能都不在国内上，所以说，就没有那么灰暗。但是大部分人，我感觉高考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确实太重要了。但是我觉得在日本的话，他们的心态就会，年轻人的心态，学生的心态就会轻松很多，我感觉。当然卷的肯定也有卷的，你像那个东京有一个叫文京区，现在中国人好像也在那边很多，就是也特别卷。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的话，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当时，因为他们的职业选择有不同的方向嘛。你要做个工人的话，有工人的这个待遇，然后也有工人的尊重，就是有钱的或者说有地位的，他也会尊重你。然后就不会这么慌了。就比如说高考那个时候，高考如果说上了本科跟上了专科就落差那么大，当然肯定会焦虑。但如果说上了本科跟上了专科，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如果说工资也差不多，然后社会上对于工人的那种态度也是比较尊重的，那可能就不会那么焦虑了，就不会觉得一次考试就能定终身了。
对，我倒是看网上讲的，我没有那么你这么直接的体验嘛。他也不是说这个中日韩都对高考好像是有一种执念，是吧？我不太清楚，
我觉得他们的执念
没咱们
没有那
深。
么深，对，
哦，
因为我说一点比较现实的，你比如说上一个本科，上了本科之后，然后出来正常当一个可能就是白领啊，可能工资在日元的话就在25万日元左右，可能就是人民币1万，现在汇率降下来了，可能在11,000或者12,000。然后我如果说去当相当于便利店，比如说711或者说全家的那种店员，我一个星期上5天，然后上每天上8个小时，可能最后可能日元的话就是23万或者22万日元。就
差
相
不
当
多。
于大家就差个人民币可能2、3千块钱，所以说我没必要为了这个2、3千块钱，去把自己的这个还是看心态吧。但是我觉得他们大部分不会 这么看重这个东西。我记得当时，当时有个叫 Uber Eats， 就是类似中国美团的东西，因为它当时在日本才推出来。你比如说送一单外卖，可能那个配送费就是二三十，所以说导致可能送外卖，一个月也能赚个一万多、一万五、一万三、一万五的样子。所以说，不管做什么，只要努力了，然后就能赚钱，这可能是最现实的话。当然，你说往后面在社会上的地位啊什么的，就没那么夸张吧？我感觉就是大家对普通职业的人，或者说蓝领啊，或者什么也很尊重，就再加上日本就是更加那种礼仪上面的话，东西更加猛，所以说大家都很互相很尊重，不管怎么样，就是表面都会很尊重吧。但虽然不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的，但是表面尊重，我觉得也是一种那种对大家都好的东西吧。但有的人就会觉得日本人比较虚伪吧。
哎，其实也，我觉得表面尊重也挺好。有些在我们这种地方，尤其是在这种就是城乡结合部或者农村这一种啊，就是更加那个什么，就是连表面的尊重都没有。
对，可能我觉得如果说，可能我未来有小孩或者什么的话，就是害怕他。所以害怕他就是连受不到那种表面的尊重，所以说落差太大，所以说就很焦虑。
哎，反正总归是，我觉得还是日本看起来哈，因为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也不能说特别好，但是我知道他们买软件是真付钱，就大部分人都不付钱的，他们是真的付钱，就是试用的话也付钱，这是我让我感觉到啊。像我们公司卖的软件，就是那种试用的，他会过来谈合同，要用多少天，就这样谈。我们这里早就说我们试用一下还要钱嘛，是吧？那是对我最大的震撼之一，一个月也不少钱的嘛。
要钱要钱，在日本，
对，他们还过来付这个钱。
他们可能就是已经养成了这种享受服务，然后付费，但是他们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对服务的要求其实比较高，但是他也付钱也是真付钱。
对对对，对呀、啊，你可以再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那边你不是打过工是吧？
对，我打过，
对，讲讲你打工的经历，看看就是说，很多的人去了，假设我们的听众有去了之后，他肯定是觉得，我打工能赚多少钱嘛，对不对？
打工的话，我其实有一个大概的，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经历，就是供参考。就比如说，如果说一点日语不会的时候。可能如果说看你的经济情况，我其实是不太建议过去之后，然后一点日语不讲，就在那种工厂里面打工。其实日本在工厂里面打工，一个小时可能也能挣个五六十，就是人民币，然后一天反正也能挣到钱。但是那个的话，就是让你完全，跟日本的社会接触不了了，你也没有时间出去玩，然后回来之后就特别累，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我还是比较推荐去。日本的那个便利店去打工，你不管怎么样能学到日本的，就他们的商业的一些模式啊，或者说日本社会的就是接人待物啊那种东西。我记得当时有的便利店它是特别的那种日式标准，比如说便利店里面他们会有每天交接班的时候会有那种检查的那个表。然后比如说上货的一些东西，然后地板打扫啊什么东西，他那个表可能有二三十项，然后都会检查的特别细致。但是这就是日本社会，就可能就是这样子，他们会对细节上面东西特别的注重。然后可能你学了那个东西之后，有一定的感受吧。可能那个时候我觉得在中国，我记得还有一个对我觉得影响，就感觉让我很震惊的是，在日本的话，他们在便利店里面打工，可能都手机，一个是手机不能玩，就感觉，然后闲聊都不太能闲聊，就是工作就是工作。然后我在国内的话，可能摸个鱼，然后一边玩着手机，然后一边跟那个在结账啊，这种东西都司空见惯的。然后如果说在日本这么做的话，可能顾客就是觉得你这个是什么工作态度啊，什么东西，可能会被日本的顾客来被说或者什么东西。但是你那样慢慢就习惯了。 就觉得工作就是工作，然后生活就是生活，然后工作的时候就认真工作，然后生活的时候大家也不会打扰你，那种分得比较开。日本的话是分得比较开，然后你在便利店如果说关系到钱的话，可能便利店现在如果说在东京的话，1个小时可能要在60人民币，60到65人民币1个小时，然后一天如果说工作8个小时的话，就是六八四呃四五百四五
哦，
百人民币
500块，
的样子。
对，
对，然后，再往之后的话，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就是在便利店打工，那样的话，完全就是卖你的时间，然后同时日语，它其实日语的话，就是你打工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知道，在便利店打工可能就那几句话，然后能交流的就那几个东西，然后可能，顾客的话，有的顾客会跟你闲聊一下，有的顾客的话，可能就是问你一些东西在哪里，到时候到最后你会学很多。日本的日常用品怎么说？这种口语的东西，或者说物品的日语怎么说的这些东西，就是肯定要再往上面一个台阶嘛。再往上一个台阶的话，可能就会去叫居酒屋，去居酒屋打工。因为在居酒屋打工的话，我当时一开始的话是在那个居酒屋的后厨去打工，然后在居酒屋的后厨去打工，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时接待了一个应该是台湾的客人啊，还是哪里的客人？然后他们过来之后，结果我们的后厨其实相当于都是中国人。然后他们那家店是一个日式的那种居酒屋，就相当于我们来给他提供一个，他们可能是以为日本人给他做的一个料理或者什么东西，结果是我们来做的，反正就特
对，
别特
在
别有
日
意思。
本也是中国人在开店，是吧？
就包括，那个，反正很多日本日现在日本人日在日在东京中国人可能好像已经超过80万了吧，好像，反
哇，
正
这么多！
餐厅特别多，而且中国料理的话，在日本也比较火，性价比很高，性价比也很高，所以说大家日本人的话挺喜欢去那个中国的料也挺喜欢去中国的料理店去吃饭的，然
哦，是这
后。
样啊。
可能在那个阶段之后，在后厨可能有的时候会接触一些日本的同事，然后会聊聊天啊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日语就会再上一个台阶，然后在那个时候，如果说不想停留在那个阶段的话，如果说只挣钱的话，那个阶段可能就够了。然后再往上一个阶段，可能就要去那种跟顾客面对面去沟通的那个阶段，比如说在那种大厅去当服务员，就是居酒屋的大厅，就不是后厨，在大厅去当服务员。那个时候工资可能也会再稍微高一点，同时你接触到那个日语的交流的话，可能也会多一点。所以我刚才讲的那种经历，可能是赚钱的同时，还有一种阶梯式的把那个日语的能力往上增加的那个同时。如果说光只说赚钱的话，赚钱的方式肯定有各种那个赚钱的方式。如果说不你不用不学日语，一点日语不会，在日本可能生活也能赚钱。但是可能我推荐的是。年轻的同时，能赚到一定的钱，同时把日语能力也往上面，就是逐渐的提升，会比较推荐。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哈，赚钱什么两不误嘛。赚钱很重要，就是比较窘迫的话会比较那个什么。因为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虽然我们那个年代相对来说都比较贫穷嘛，哈，就是上了大学，像我这种农村出去的，就要自己去解决一下那个生活费问题了。就是后来我发现，哎，也不能老是端盘子嘛，我去肯德基端盘子，大概每小时几块钱，8块5还是几块，我忘记了，反正非常非常少。然后。端了2、3个月吧，就觉得不行，不能这么干。然后后来慢慢写程序，还是尽量的，就感觉自己也是在向上走嘛。就是，哎，留学的话，我相信，包括我访谈的那一些，因为我发现留学生总是要有这个经历嘛。你除非是就打算的，家里特别特别富豪，但也有这种人，特别富的话，咱们不谈嘛。大部分人还是，你自己想手里有钱花的话，还是要有打工的经历嘛。
对，我也觉得，还有日本他们就有那种打工的文化，为什么呢？他们就是希望让就是有钱的人，有钱的就家庭，条件也挺富裕的人，他们也会让自己的小孩出去打工，就是让可能他们
体验一下是吧？
高
体
中
验一
就会
下。
让他们去打工，对，但是这一点好像国内的话好像不允许，就是雇佣那个高中那个学生吧，好像，但是日本的话是可以的，就高中生也可以去打工的。 所以说他们就特别喜欢让孩子学自己的小孩尽早的去接触社会，然后去学习一些礼仪，或者说那种反正尽早的去接触社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处。我觉得他们特别注重那种社交上面的东西。就包括他们初中、高中都会有，在好像日剧或者动漫里面也会有，就他们会有各种叫什么各种兴趣，也不叫兴趣啊，叫部就是什么，比如说棒球部，然后什么足球部，就是各种部，然后大家可能会有前辈后辈的关系，然后其实到社会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到公司里面一起进去一起进公司的就叫做同期，然后大家的感情会特别好，然后。比那个时候进去早的人就是前辈，他们在日本社会就是前后辈关系会比较明显。
我看那种就日本的那个军事，不是日本侵华也好，就是日本发动了二战之后，他们就对第几期进去的人，就是你高一年你就可以压他一头嘛，即使你的后辈是就是后一期的人，说的是对的，整个战术思想也是对的，但是前辈可以不听，结果呢就导致他们打了很多的败仗，就是我看了叫什么？哎，那个叫那本书我忘记名字了，就是他说这个非常等级森严，
对
我不
对
知道
对，
咱们这里不是这样哈，咱们这里就是你是同乡的话，好像也没有说我早一年进这个学校，顶多是叫你一声学长，好像是，比如说我们对学长只是表现出一些尊重，但是基本都不会服从，是不是？你比我早出来几年又如何？我也不服你，是不是？中国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一个文化，就是中国这一点，我觉得比其他地方都要好一点，就是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刻在自己的文化里面的，一些东西，反正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吧，
所以他那个日本天皇可以传1000年，我们这里谁让你传1000年？不行就弄下来，是不是？
对对对。对
我们这里都是什么？这个皇帝的座位我也要坐一坐吧？
他们可能就是觉得我在这个位置，然后我在这个位置做这个位置该做的事情，然后就行了，然后那种感觉。
对中国这边哈，但是好像是他们说这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已经从书上给就是删掉了。但是我相信这个文化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中国这个文化是非常强烈，就是我成功了，我一定要达到最成功嘛。好像中国这边有一种叫什么“皇帝老”，什么敢把皇帝拉下马，就这种文化，我觉得也是非常反叛的。有人说：“哎呀，中国就是服从。”其实服从的另一面是非常非常的不服从，就是他并不是完全服从，就是因为他太强了嘛。就怂一点嘛，装怂一点，但是等到一旦发现机会的话，这就完全不服从了。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都批评中国的文化，就是说，哎，太服从了。你看看，怂的这个样子像绵羊，但是绵羊的另一面也是非常非常狂暴的。这如果看历
对，
史的话，你就发现中国人是非常狂暴的，在特定的时期。
就像这次那个，我记得过年的时候那个 DeepSeek，那波一样，我就感觉，反正也，反就是也各有各的不好，我觉得各有各的好，我觉得，也不是说一定要国外就怎么样什么东西，我。比如说留学啊，什么东西，我觉得更多的话不是站在一个高的角度说这个不好还是那个不好，就是多去看一看，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判断之后，自己去判断一些东西，然后好也不好也不是那么绝对的，我觉得很少有绝对的事情。
其实我也是认同这一点，因为有很多的人，哎，包括我在什么交流，在群里交流，有些人就是他一上来就先设定一个立场嘛，我说你去试一下嘛，他非要说 DeepSeek 一定是不好，其实呢，我说你写一个程序嘛，编一个程序，你让他看看，我说他在编程方面确实比较厉害，是真的比较厉害，因为那么多大模型啊，出来之后我就都用一下。但是虽然现在我还是在用 Cursor，但是呢，我也是听各种各样的人。我后来我发现也不能推荐，因为你推荐了之后啊，这个大模型是这样，它几天啊，真的是几天，它就会有微调，或者又会出来另外一个， 像什么 Copilot，以前我老是推荐它，后来 Cursor 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Copilot 不大好用了，所以呢 Copilot 也开始免费啊，就是这样也挺好的，是吧？DeepSeek 你出来免费，我看很多地方都接入 DeepSeek 了嘛，哈。我看什么微信好像也接入了嘛，微信你可以通过一个什么去接入，但我好像觉得哦，好像跟官方的。虽然经常是说我这个无法连接服务，但是我还是觉得官方的有一点好用，比其他的部署的要好用一点。包括我看我群里有的人自己有显卡，自己就部署了一个，但是等的实在太久了，他还给了我一个那个啥，给了我一个地址嘛，让我试试。啊，我这样试一下，发现太慢了，一个问题你问那个3分钟他才给你出来。反正我也是尝试，就是。各方面都试试，我觉得 DeepSeek 确实比较好，就是不知道他们说这个训练出来的成本有这么低，因为它也是开源的嘛，是吧？它开源的，我相信其他的都可以借鉴嘛，也是一件好事。
对，我记得之前看那个听栋哥的节目，然后让我觉得跟我之前不一样的就是，可能因为栋哥你比如说有什么新技术，包括说看书或者各方面的，你会先不管其他的评价怎么样，你先去自己会去
对
试一
对，先
试。
试一
但
试
是
嘛。
我之前的话自己也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别人更多的话不会去自己试一试，然后会听别人的判断或者别人的那个评价。比如说有一本书，我会先去看书。以前的话，可能我会先去看书评，然后觉得这本书不怎么样了，不怎么样，然后我就不看它了。但它其实里面也会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然后你就包括像什么大模型这种东西，不管别人怎么说，然后自己去试一试，然后觉得好用你就用嘛，然后觉得不好用你就不用就可以了。
对
但
对
是。
对，是这样。
非要争个你强我强，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对对，实际上他们就问很多的问题，他会举出其中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包括中国这边，你就是问一些政治类的东西，他肯定回答的比较长嘛。这个也是国情嘛。我并不是说这个你所有的都要是对的，因为你
对，我觉
就
得这个也无所谓的，
避
因
免
为
对
谁
避
没
免
事
问这个
去
问
问
题
这个
嘛。
呀？
对，我
对
说
呀。
你避免不要问这个问题，你就问编程嘛。我说你问编程啊，问物理它都是可以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拿出这个来，然后证明它不行嘛？因为我就觉得，而且比如说这个 DeepSeek，我也现在觉得有点问题了。我用的是，它回答的太长了，我是觉得太长
我
了。
也这么觉得，对。
对，人家的还比较简练，DeepSeek 它回答的太长了，反而还。哎，你不能说它差还是好哈？我有时候就想快点知道答案呐、啊，包括因为我经常用一些编程的，结果他给你分析半天，其实呢，我就是想知道它行或者不行，支持或者不支持，他给你一大堆啊，你还得好像再提取一下哈，我就觉得他好像越来越长了。这个 DeepSeek 给我的一个感觉，自从用了之后，我就觉得他的回答好像越来越长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什么，真的是太长了，他的回答。比那个什么 Gemini 呀，或者是那个 ChatGPT 都要长，其他的大
对，
概是它的1/3的长度，我觉得，但 DeepSeek 确实太长了，比人家
那
要长个
个，
2倍。
我现在有的时候会用各种那个 AI 搜索，然后 AI 搜索他们，有的时候也接入了那个DeepSeek 之
DeepSeek，
后，
对对对。
我其实只是想搜完之后，因为 AI 搜索的话，我用 AI 搜索的原因的话，就是我要去自己去看那些信息源，所以说我希望他赶紧给我出一个大概的，然后我就去自己
对
点进去
对，
看信息源，结果他用那个 DeepSeek 之后，用那个 R1，然后。他那个思考就思考半天，然后自己再
对
纠结
对，
半天，然
是
后才给
是，
我出出来答案。
对
我觉
他
得，
有时候太长了，有时候我还盯着他看哈，要深度思考了，他在那里，这确实思考一大堆，然后有时候也不见得对或者是错哈，但是我只是第一感觉是，哎，他确实有点太长，但现在这个 DeepSeek 那个什么 Cursor 也接入了 DeepSeek，就是因为它都是免费的嘛，它人家就是我一直不太鼓励，就是我们自己去部署，为啥呢？我们的显卡太差了，我们每个人的显卡都相对来说是差的，你就会部署了也用的不爽。我尝试过部署，我有一个这个4090，然后去部署之后啊，真的是太时间太久了。你画个图更什么？以前的时候我还经常喜欢部署，后来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去部署，就用人家部署好了。虽然有时候会有限制， 但是呢，你自己部署的话，真的是太慢了。就我们现在目前的计算机的算力，对那些你用的这个参数太小，它确实回答不好，呵呵，确实快是快，确实是回答不好。反正我想了，还不如付点费。我当然现在我还在付费，我还付了一个20美金的那个每个月，然后里面可以解好多模型。然后呢，我准备停掉它了。渐渐的，我准备停掉了。但是现在有时候会人有这个惯性嘛，因为我经常还用那个，就是 O one 嘛，就是那个 O L 还是 O 一啊，我也搞不清楚。就 Chat GPT 比较新的那个，我又觉得那个还比较好。但是那个有时候我又觉得好像是你付点钱还是可以的。反正最主要的是用那个，反
对，
正
它有 O1 好像它没有那
，O 一是
个
吗？
思考链，对。
那个回答是比较简洁并且很快。我用了之后啊，我觉得还蛮快的那个。
最近好像出了那个，就是马斯克搞的那个 Grok 三，
啊，三是吧？哦，我试了试，
它
确实比
挺
较
快的，
也快，对，这个
对。
也很快。反正我觉得以后这个东西啊，你除非是特别精确的，你才会能够收下钱去，否则的话，我相信你大部分人是不要收钱的，
对，
就免费。就很好了，免费就已经很好了。像什么以前百度吹牛逼吹得多厉害，不是现在照样开源吗？他说自己做得多好，实际上应该是几了吗？是不是？大家都觉得你一般吧，是吧？好像是百度从几月几号开始就开始要开源。以前的时候那个，他们的创始人可是说的他自己有多好哈，叫文心一言吧，好像叫文心。
对，他
对
好
对，
像
现
四月
在
份要开源了。
对对，又要开源。他以前可说的是头头是道，说这个开源不行啊，又什么的哦。他即使开源，我觉得他也赶不上热乎的了嘛。人家那个比他厉害的都开源了，现在人家不会去抄他的了嘛。反
对，
正咱们也不用管这个，普通用户就是用这个。我经常用，我还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每天开车也好还是什么，你跟他对话还是比较好的。你跟对话，你说，我碰到了一辆，你就跟他说嘛。我经常看到一些我不会用英语说的，我就说，哎，你给我看看什么自动驾驶汽车？我们这里送快递的，我们莱芜啊，山东莱芜这种小地方，现在满大街跑的都是那种自动送货的小汽车，真的
哇，
是让我感到惊讶。
这
是因为
么
我们这里出了
普
车
及
祸，
吗？这么普及吗？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他们要有个试点？像我们这里人比较便宜，你撞一下没事。反正我看中通、什么申通什么的，都是他这个车就一个小框子嘛，就是一个把它想象成一个长方体就是了，加4个轮子，你一眼就看出它是自动驾驶汽车了，到处都是摄像头嘛。然后他还不停的在讲话，就有个喇叭嘛，说我是自动驾驶汽车什么什么的。啊，真的，这最近特别多。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家有一个试点，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莱芜这个地方跑，
有可能，
有
我
可
记
能是
得
这样，是吧？
之前那段时间不是那个什么萝卜快跑挺火了一
啊啊！
段时间，然后我感觉有点类似那种性质，就是在某个地方先试点一下，但是
哦
萝卜快跑好像也没有声量了，我记得那个时候
啊！
还吹了一波，然后还在网上火了一波，
对对对，我知道，他们后面后台还有人专门拿着方向盘，随时切入哈。
挺有
远
意
近
思
看，
的。
对对，我们这里是这个，反正我觉得它已经人工智能确实深入的影响到我们了。反正我看到这个车哈，我就稍微我看所有人都是这个感觉，就是我们离它远一点。就我也相信它开的是比较稳，它开的实在是太稳，就很慢，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里这种普通的道路，不是开80吗？是吧？基本上是我试试可以开80的，就是普通的那个
正
城市，
常好
对，
像规定的话是60，应该是
啊，
60，
对
对。
对啊，那反正我经常大家都开80嘛，他就开得很慢，他可能就是按照完全的规格，然后就那样开，然后一边放我是自动驾驶汽车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见到过一次他出问题，就是这个不是出车祸，他是出问题，就是那个，他正这样开着嘛。前面就有那种我们做防汛用的那个沙袋啊，沙袋就在路上了。我不知道谁哪个运这个防汛用的沙袋运到了，他把它识别成人了，你知道吗？他不知道那个沙袋， 防汛了啥的，然后呢这个中通呢还是什么那个车就真的停着，一直说什么什么不要动它，不要什么等着，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你给我开走或者什么。他说他已经进入一种状态，就是他可能认为他撞了一个人或者是什么，他要等着中通的人再过来，他才再重新启动，你知道吧？要真人过来去调试，结果把他车周围就堵了一大堆嘛。然后我们要这样绕过他去，我就觉得哎，好像他还不是特别聪明。
我之前看那个萝卜快跑的那个时候，网上有一个就是一个在右转，一个在左转，然后两个萝卜快跑的车就在互相让，然后大家就卡在那边了，就是然后结果把车给堵着了，就对，就互相让。
啊，死锁了，
对，死锁了，死锁了。
哎，确实，有时候，不过我相信，就是还是挺厉害的，因为，运这个货哈，你只需要搬运它一下嘛，它在路上跑也确实是你至少不用这个司机了嘛哈。我相信量产之后肯定是比司机要便宜的。
我觉得其实之前好像也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对这方面的讨论，就是技术这个东西是不是革新的太快了。我讲一个好玩的，就是日本有叫什么自助售货机，自动售货机，好像动漫里面也会有，就他们的那种自动售货机的话，其实你看它，就包括日本有好多那种比较老的机器，它就是稳定的运转10年、20年、30年，然后它就不更新。其实你比如说往里面加一个那种什么微信支付啊什么东西，其实都很简单的，但是他们就不加。这个的话，我觉得一方面的话是因为叫什么，他们这个可能换的话要成本。我觉得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日本有一点好玩的，就他们只要这东西能稳定的用，就是他不在乎那个技术的迭代那么快啊，或者什么东西，反而我觉得就像萝卜快跑，或者说刚才东哥你说的那个快递，它其实确实会方便很多，但是它也解决了很多，也杀死了很多那种就业岗位。
是，
觉得
不是日本号称全世界唯一还用传真的国家嘛？但我不知道真假哈。
我也不，就算他用，我也不会觉得震惊。我觉得完全也可能。
我在网上还看到，就是在哪里我看到他们讲这个，咱们这里不是都是装 Windows 什么了，他说在日本微软还会在 Windows 几的时候还会发布那种软盘装的 Windows， 就是你可能装100个软盘这样，或者更多，就是
真的有可能。
那网上看笑话反正也就刷一下，咱也不去验证真假。但是我倒是觉得日本这一点确实是还用传真啊，用什么的哈。像咱们这里就是很早的就把老年人抛弃了嘛，稍微老一点的就抛弃了。包括比如说哈，我老家这个地方交个电费或者交手机费，你没有办法，你没有个手机你真的是没法交。你不能，你说
线下的也就是要么就是比较少网点是吗？还是说
不是网点了，而是这个样。就比如说我妈妈不会用手机嘛，她如果要，但现在都是我给她叫。如果是她没有那个什么，她只能去小卖店里，小卖店里是可以充值的。这个人怎么充值呢？就是拿起手机的这个小程序来，我给其他手机充值，不是手机里不有一个这样，她仍然是用这个手机这样充值，包括。我每年回家的话，我们这里农村人交那个交，哎，我又说起来交什么保险，就是以农民的一个保险，300-400块钱这个样子。
对，
这个保险是只能用那个什么交，你没有办法走到网点说我交了拿这个300块钱去交或者400块钱交，没有办法。我每年都要帮好几个人去交，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帮人代交，你找一个人啊帮人代交。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拿着这个钱带去交，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对这些人是有点残酷哈、哦、就跟我们那个疫情期间不是整二维码嘛，你没有你这个就难办了嘛，对不对？没有，像我妈妈没有智能手机怎么办？没有智能手机，她来我这边她就打那个健康码嘛，7天打一次，用打印机打印出来挂脖子上，就这样。
在那个日本的话，比如说交这种水电费啊什么的，他们有一种方式就是，寄那个账单，然后寄到那个 就是邮箱
家里
邮箱里面
啊。
接到，对，接到家里面之后，然后拿那个账单去那个便利店，日本便利店很多嘛，然后所以说它的每一个便利店就相当于是一个网点，就是交各种生活各种费用的那种网点。所以说，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国内它这种确实先进或者各方面，但是他们确实抛弃了很多老年的用户啊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以后比如说各种软件，我记得那个软件现在不是有那个摇一就是开屏摇一摇，然后就会跳到其他里面或者下载东西，然后就会发现可能年龄比较大不太会用的，然后他觉得很懵。然后或者说，比如说它开屏，那屏幕就是说你的手机已经内存满了，但其实那个完全就是一个骗你的。然后可能不懂的老年人他就点进去，然后就下载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
就是，
你就会发现老年人他们或者中老年一点的话，他们你时不时过去看，就会他们手机上面软件就会变得特别多。
都是瞎下下来的，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还是苹果手机好。苹果手机的话，你至
对。
少没有办法，你至少通过那个啥还要输个密码嘛。哎呀，有时候也确实没办法，但是我们也只能就在这里抱怨一下或者是什么。确实，比如说现在我们，哎，不过有一个事情，这个中国的邮局运行的还可以，就是去年吧，好像是结束不久，然后我去了一下杭州，然后呢，我在杭州那边我认识了那个什么嘛，我大学同学，大学同学我们就一起吃个饭嘛。他说一个什么项目，他要做什么，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年轻人有一个叫文旅的那种项目，但是我不太了解，就是你拿个明信片，以前的时候我初中的时候玩明信片，你知道吧？后来我以为没有这个东西了，就是你拿着明信片，你可以印上一个，比如说杭州的那个西湖旁边的一个邮局，你知道吗？你可以盖一个他那个章。就证明你去过那里嘛，你知道吧？然后呢，我就说，我说这个东西肯定寄不到家，我寄给我自己，你知道吗？我就买了一张，我寄给我自己，结果过了十几天之后，还真寄到了。哎，我说还真厉害，还真的邮局的人还给送，就是送到我这个小区的放快递的那个，他不是，他这个邮局的级别是比较高的，他会放到我们。就是我们普通的，你说是圆通、申通，你知道吗？它级别是低的。这个邮局的跟送报纸的，它的级别是比较高的，它可以放进传达室里面，传达室还不能拒收。
这样。
哦，我才知道，哎呀，这个东西还一直有，就是你订一个那个邮局中订的个报纸啊，比如说《人民日报》，但我没有订过哈，它是可以直接送到你家的，它的
啊，
就
对。
是它不跟我们申通是一样的。这是我寄了一次那个明信片，我才是，听他这样给我解释嘛。他说这个东西是还是属于邮局，邮局的级别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这个最厉害了。然后我就，碰到了我们那个送，以前我都没有想到还有人送信，就是我你现在我们写一封这种平信啊，就是几毛钱或者我不知道多少钱，1块钱可能是你仍然可以寄到的。我说这现在还有没有人寄？他没有了，但是肯定能寄到。哎，我给他讲了一些这些事情，我觉得还可以，也没有淘汰掉。这个以前我认为已经淘汰掉了，但是还是没淘汰，可能混的不是很好，倒是真的哦。我觉得应该混的不是很好，大家谁会寄个信呢？寄明信片，这个
所以
太
我觉
少
得
了。
刚才杜哥你说的那种，比如说交费啊什么，就是那个农村的那个医保啊那种的，他如果说能把这个利用起来，然后类似寄一个那种账单，然后拿着那个账单，反正你在那账单上面可以弄那个二维码或者说那种条形码，然后去一个要么去便利店或者说一些网点啊去支付，我觉得那个倒是有可以做。
但是这种你肯定是要政府行为去做嘛，就是
对，
说
不
多
同。
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就是不能交，你就找你亲戚朋友可以交嘛。像我的话，每次都给我邻居交啊，我回家的话就会给邻居啊，给什么交，因为交费可以，你只要是有这个身份证。有这个什么东西就可以交，电费也是这个样子。好像电费是可以交现金的，你可以到电力局去交现金，那拿这个卡，那个是可以的。
啊，对。
但是那个什么不行，就是交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叫农民啊，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就这个东西啊是不能那样
对，
交的。哎，反正 科技进步嘛，然后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也许有一天我也是这样了嘛。当我们年龄老了之后，肯定也跟不上形势了嘛。你就不知道将来会出个什么幺蛾子是吧？我们
我觉得可能跟 AI 有点关系之类的吧。
对呀、啊，就是真的是跟不上形势了嘛。哎，反正就这个样。
没，
哎，
我
对
感
你
觉，
以前就是说我们1个多小时嘛哈，然后我主要是忘了跟你沟通，我以前电台里都会让人推荐一点最后一个什么东西，推荐一点书呀或者是什么的，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可以推荐一个那个，就是如果说想学日语，或者说就是想接触一些日本的他们。因为大家好像对日语比较感兴趣的话，都是从那个动漫或者说电视剧里面学。但那个的话，可能沟通或者说语法就是说话不太日常。如果说想就是学一些日常的日语的话，我推荐一款，就是一档那个综艺节目，在 Netflix 上面，叫做《双层公寓》。它讲的是就是三个男的，三个女生，然后在一个就同相当于合租。在一块儿，但是
Friends
那
是
个，
吧？日语版 Friends 是吗？老
有
友
可
记。
能，但是那个的话就是更真人秀一点吧，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真人秀一样，然后会记录，会有个摄像头在边记录，然后他们三个人，还是各自过自己的生活，就完全就是住在一块儿，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恋爱，但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剧本，然后会过一段时间在真正。播那个节目的时候，把那个播的把那个记录的那个影片放出来，然后会在演播室里面会一些人在那边看，然后一边看一边聊，然后我觉得那个挺有意思的。包括他们的沟通的话，就会特别的日常。所以说，如果说我当时学日语比较疯狂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直听那个或者一直看那个，然后可能看了有好多遍。然后反正那个如果说想学日语的话，就是学一些日常化的日语表达，或者说各种东西的话，我是比较推荐。那个综艺节目的，
行，好，学日语的可以。你还有其他的东西要推荐吗？
其他的可能我想一下，我可能还会推荐一些就是日剧吧，我比较喜欢看的那
可以
个
可以。
日剧，我想想看，我最我对，那我就推荐那个入坑的日剧吧。就是叫做找，我看我找一下啊，哦，那个日剧叫《朝五晚九》，
朝五晚九
帅气和尚爱上我。
朝五晚九可以，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是吧？你说的看了这个东西想去留学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可以。
感
日剧
觉
我看到
挺，
以前的时候哈，我说说句闲话了，以前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中日关系比较好，那时候天天看日剧，那个电视台里都放日剧，后来的话就慢慢开始放打鬼子了。我小时候看什么警犬咖，什么东京爱情故事，
对，那个我也看过。
都是电视台放，电视台轮番的放，然后那动画片就放日本的，叫《聪明的一休》。什么圣斗士星矢，妈呀，都是这种哎，那就是那时候关系比较好嘛。后来的话，哎，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宣传什么，哎呀，日本又给中国援建了哪个监狱，监狱不是医院叫中日友好医院，到处都宣传这个。后来不是不行了吗？哦，你看又我也打鬼子，就这
我
样，
感
哎，
觉
风气一阵一阵的。
这个东西，作为我们的话，可能最多的话就是真的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然后去，反正都有选择权嘛。现在，就是喜欢什么东西，然后就去做，然后觉得不行了，然后，再切换回来，我觉得都 OK，反正只要不违法啊，或者什么东西，比如说我学，比如说，就我有的时候我，包括我，比如说我想去日本玩，或者说包括我之前的周围的亲戚也是，觉得谈到日本就怎么样的。我其实觉得，就像之前说的，我觉得更多的话就是看一个新的可能性吧。我也不是说觉得日本就好或者怎么样的，
对，
或者说中国就不好或者怎么
看一
样的，
下嘛，看一
对，
下。
就是看一下而已。 然后而不是说别人给我灌输好还是不好，我更多是希望我自己去，觉得好还是不好。就像栋哥之前我听节目的，就是你比如说各种编程的可能聊的比较多，就各种技术，你去看，你去试一下它好还是不好，好你就用，不好你就不用，就没必要把一个东西立场弄得这么的明显，弄得那么的固定一个。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就多试试，年轻的时候多走走，游山玩水的话，就是越走越好。这个山水啊，年轻时看得更漂亮，老了就不喜欢看了。
我之前的话，之前的想法我是什么呢？我更喜欢的话就是看一些那个人文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山水这种东西，可能大自然它就是这么美。但是它如果说没有人类，它可能更美。但是人文的东西真的就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但是
对
像
对对，
栋哥你刚才说的也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去看那些，就都看一看吧。因为毕竟年轻嘛，时间也多一点，然后也玩得动，然后
对
各
对
种东西
对，
都看一看，也没有一个好坏之分。
对对，实际上就是说起这个，我说我不太喜欢看这个，年轻时我看的也比较多。等到某一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哪一天，我慢慢意识到，其实我们现在留下来的所有的人文，后面都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压迫着一群就是牛马，然后修出来的，包括长城，包括他们的陵墓，包括什么，我看到那种地方，我都会，我的想法并不是说哇，这个好伟大呀，我的想法现在就是觉得，我说啊，这里肯定是很多人妻离子散，就为了修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不值得我这么感触。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态啊，就是我不觉得它很伟大。包括你说那个明朝的十三陵，我都去过，但有几个到现在还没有挖掘嘛？挖掘的那一些我都去看过。你说他死了之后，真的有必要要把那个？他们那还竟然那时候那个导游还宣传啊，就是这里啊修发动了几千人几万人，为了防止秘密了，这个皇帝一死了之后啊，就把这几千人几万人都杀了。然后呢，以前的时候我听的没有这方面感慨，你知道？但是现在我一想的话，我就觉得，我操，这简直太扯淡了，是吧？为了防止你的墓被人知道，然后就把修墓的人都杀了，这简直太扯了，是吧？反正那个包括秦始皇的那个陵墓，以前我也没有这种感觉。他们不是挖掘的时候发现挖掘了很多那种被砍头过的嘛，就是那个挖出来的骨头都已经被砍头了。他们就推测是非常有可能，就是当年是修这些的人，修完之后啊，就觉得哎，你的使命结束了嘛，我就把你杀了，大概是这样。这是一种推测，但是骨头确实在那里。但另一种说法是说他是秦二世杀的他那些家族的人，但这都是推测，咱也没见过是吧？哈，咱骨头都没见过，只是大家都这样推测。一种推测是杀了修陵墓的人，另一种推测是，就是说我子女秦始皇的这个子女互相残杀，哎，是什么？反正呢，我听了这个我就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值得骄傲。他们都说我们多么值得骄傲，我就对这个是不太骄傲了。我是觉得，你杀掉那么多的工匠，人家也是有老婆孩子啊，有什么的哦，人家给你修个陵墓就把人给砍了，我就后来的话，我就慢慢也不是说我看到就反感，我就不太喜欢，就不觉得它很光荣了，是吧？我就不是很喜欢看这种人文的建筑了，就慢慢的不是很喜欢看了。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但是你说他修的是不是很宏伟？肯定是很宏伟嘛，是吧？万里长城啊什么的哈，都是很宏伟的。
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我到某一时刻也是，就是可能现在还不会，就
对对
是
对，
想它的背后，然后到某真的也可能就像东哥一样，到某一时刻，然后
对对，我也是忘记，因为以前我都看过嘛，他那时候我都没觉得是什么，尤其是他介绍就是几千人就被杀掉了，因为修完了陵墓，他最害怕的是你盗墓嘛，你知道吗？就是要把杀人灭口嘛，他们就把这些给杀掉，包括那个凤阳城，就是朱元璋他在凤阳还修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那个什么嘛，一模一样的皇宫，因为他老家的地方嘛，他就在凤阳修了一个，叫陪都吧，可以说是，据说那里也杀了特别特别多的人， 就是就想想还是比较残酷的哈、哦。可能你说他是你说那个凤阳那地方还有吗？那个皇城，我不太清楚，我没去过，但是应该也有点遗址吧哈、哦。南京还有
我
不
觉得
少
应该
遗
可
址，
能会有，对。
对吧？那是砖墙哈、啊、修的，但是我不太清楚。嗯，对，这就是又扩展的，这说起来这个，哎，你还是说你还有什么推荐的吧？
还有推荐的，
嗯，
我来看一看啊，因为
嗯，
我平常有记那个笔记的习惯，
啊啊，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第一时间我能蹦出来的，你完全任何准备的，那我觉得我是
对
最
对
想去推
对对，
荐他的，
是这样是这样的，对，主打一个真实嘛，我们也不是去多面试是吧？
我还记得上一次跟邓哥就
嗯，
是第一次聊的时候，我说，可能需要准备一下或者什么，但是我后面
嗯
觉得，就
嗯，哎，
是
没必要，
特别
真
是
的，
在群里面聊天，包括在那个学霸，就你那
嗯
个。就那个论坛里
嗯，嗯，
面聊
对对
天，我
对，
觉得
论坛，
真就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没必要这么认真，很多事情真
是，
的没必要
我
那
也
么
觉得，
认真。
对对，我也觉得就是，哎呀，不要把自己推向一个极端嘛哈，就是黑白脸谱化，确实不应该，我是觉得。
对，我觉得跟特别是看栋哥的，就是一个是播客，然后还有群里的一些人，然后再加上学伴里面人，我觉得大家就很。不要把很多事情很认真，就是
嗯，
大
对
家就
对对，
是这么过挺好。然
对
后，
我也是这样，就是不攻击别人啊，不什么，不老是评价别人啊，那就不错了哈。因为我们就是是吧，来到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听别人指责的是吧？也不要爹味太浓，也不要什么，我就是不要太指责别人，我都觉得还可以。
哎，东哥，你那个之前那个叫什么？还在写那个 Java 的那个书吗？
那还在写啊，还在写的，就是，第二本的话，我本来想让那个画家，然后把那个马里奥给替换掉嘛，哈，但是画家好像是加班太多了，你知道吧？这摔倒了，摔倒之后，好像就是心态发生变化了，对人生命什么，我就是一直在写的是象棋那一步，象棋的那一个，第三个，然后再写第四个，第四个是写的对手的嘛。第二个是，我又想想吧，要不我再替换回，就替换了，就是前面是一直替换成孙悟空那个，我想哈，就是以前是用的马里奥嘛，现在画家那个画也没，就是最近也没画，因为他确实摔了一下，他说他加班了5天，所以人还是注意自己的生命。你想想，画家也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是吧？哦，加班5天，你确实是不受控的，就摔倒了，摔到地下去了，所以，
那个
嗯。
画家是不是他？
那对我访
他的
谈的，
头像是一个那个发叫什
哎，
么
发
发是
姐，
发对他好
发
像也
姐，
在
对，
学日语是吧？我好
对
像
对，
在学
他要
伴
去
里
日
面
本
看到
嘛，
他。
对对对，他就是那个发姐，然后他把自己摔了一下嘛，也算是给所有人的一个警告吧，哈，不要就是工作就去凑合一下得了，是不是？你加班5天也翻不上，你知道吗？真的是翻不上，有什
我
么
觉得
工
东
作
哥
需
的
要你
心
连
态，
续加班5天嘛？是不是？
东哥的心态是真的可以。
反正然后我就那个还是一直在做嘛。我可能后来以前的时候我就，不，以前我也不是很好意思，我就问他，我说画家有没有画完？现在更不好意思问了，是吧？他又 我又不能说画家摔伤了之后，要不然再接着画画也不应该是吧？哈，我就是先把那个象棋的给整完嘛，象棋的整完，然后再整这个替换回去。你知道这个代码一旦换了啊，就是每个都换了，不是很好了之后再替换回去还有点小麻烦，但也不是特别麻烦了，反正现在还在做就是了。
我感觉就包括通过这节这个电台的话，也是做了好长时间。我感觉这种坚持下来做一件事情的东西，真的值得我学习。我感觉可能我对日语就是我可能大家的兴趣点不一样吧。我可能对日语学习的话，就是会比较有那个持续性的。然后代码之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学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可能。包括现在我实习的话，也开始转向那个偏销售类的，就是有一点代码的基础，然后再去偏销售类的。可能我也在探索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吧。 还年轻嘛，就
嗯，对
是
对对，
多去试一试。
对对，我觉得也是这个样。不过现在编程的话，应该真的是每个人都要借助 AI 编程，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现在我也慢慢的觉得，哎呀，就尽量吧，尽量就有 AI。你说以后编程会是什么样子啊？我还是觉得程序员是有点用处的。这个说起来，就是群里是以前我也访谈了一个，就是讲域名的那个，他叫水塔，他的名真名我不知道，我都知道 ID。他现在他一直想做一个小程序，他不想学编程，他又想做出一个小程序来，实际上非常难。为什么？因为你完全不懂的话，你实际上是做不出来的。你不能说你给我做个小程序，然后他咔咔给你做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要懂一些，就是可能难度降低了很多，但是还是要懂，是不是？
我之前实习的那家公司特别有意
啊。
思，我当时我的技术栈吧，可能比较偏后端一点，然后前端的话可能就学了一个那个 Vue 那个框架，然后他让我用那个 React 来写小程序，然后我小程序开发也一点都不懂，然后当时 Cursor 也比较火，然后我那个小程序基本上就是借助 Cursor 用 React 写的，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编程这种东西，我觉得未来。就是学一些，就是要有几个原知识吧。就是你有一个，你比如说对 Java 很熟悉，我比较可能对 Ruby 比较喜欢比较熟悉。然后前端就是对一个东西比较熟悉之后，知道它的那个核心概念之后，其实用什么编程语言用什么框架就没那么重要了。但是第一步确实这步是省不掉的，AI 没有办法帮你去做这一步的。很简单的，如果说一点编程都不会，AI 说错了或者说在忽悠你，你都不知道。结果时间全浪费在那个 debug 上面了，或者说去找其他的东西上面。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要学一些，但是我也有点点怀疑，就是说我们还要不要，就是从这个变量啊、变量名这些开始学起？也许真的是不需要了。你大概给他讲一下，他都给你整好了吗？是不是？
但是有一点，我记得那个变量当时学的时候，比如说那个等于号，那个等于号。你如果说对编程一点没有概念，你就觉得那个等于号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右边的值是付给左边的变量，然后那个东西还能变，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可以，因为学起来也不费劲，就是最基础的概念，能把它学了的话，其实其他的更高进阶的东西，确实要借助 AI 啊这些东西没有问题。
对对对，我也觉得可能我们要学编程的话哦，应该稍微的改一改流程了，就是不用再那么细节，然后还再去搞了。这是我目前的想法，也许真的不用再纠结我以前特别纠结的那些事情了。就是可能现在这个 AI 已经帮你完成的差不多了嘛哦。他已经把整个大概能运行的都给你整起来了，然后我们只需要是吧，把它所有的统筹一下，安排一下，就跟那个老板一样啊，我们有很多的 AI 代理，是我们的员工，这是我的想法，是吧？这就我们要借助于这个什么，不要说什么失业不失业的，我相信 AI 有可能会创造更多的。更多的一个那个什么，更多的工作岗位也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这我让我想起了，蒸汽机嘛，以前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你这个蒸汽机一出来之后，不是那个工人都拿着锤头去砸蒸汽机呢？为什么？你抢了我的工作嘛？后来他们发现，哎，这个蒸汽机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先进，结果出现了很多没有想到的东西，结果蒸汽机跟那个什么煤炭的需求量直线上升，这也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嘛。以前
其
大家都觉
实，
得，
如果 AI 它真的很有用的话，我觉得，它是把整体的这个下限给拉高了，就是把程序员的这个，比如说变量的话，刚才你说变量的话，可能大家就不会起那种很随便的
对
变
对
量
对，
名了。然后
对对
一
对，
些比如说什么 MAC 的一些东西，大家就是默认就是按照一个规范来弄了，就是整个行业的水平就会被拉上去了。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然后有更多的产品可能也是会特别好的产品会出来。
对，借助于他，也许有那么一天会出现一个人的公司，下面带领着一大堆这个 AI 是吧？
对。
是非常有可能的吧？以后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肯定只会存在的人数不多，一种人就是说我告诉机器你要给我干什么，另一种人就是说机器告诉我要干什么。就这，哎，我是觉得如果被。 比如说，我经常举送外卖这件事情。其实送外卖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机器告诉你做干什么嘛，你走哪条路做什么，你就骑个电动车然后过去嘛。其实就竞争力就非常非常有限嘛，对不对？你基本上整个路线都被规划好了嘛，都被程序规划好了嘛，
对，
这就是被机器告诉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尽量是做一个，哎，我要告诉机器干什么的人，而不是反过来。反过来，我觉得好像有点悲哀哦。
对，
哎，看看吧，也不好说，说不定机器也很有同情心呢，好将来也不好说。
哎，我记得那个时候学编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直接就是卡住了，就是在 ChatGPT 没出来之前，就感觉。我要去问任何问题，因为编程它这种东西是一个因为它学它不是说从零到一，然后一步一步学了之后，中间你不会遇到错误，你遇到一个错误之后，可能需要更高阶一点的知识才能知道。但那个时候通过搜索引擎的话，你没办法对一个点去进行追问。然后现在的话，AI 的话，你就可以，你再怎么追问它，它也不会觉得嫌烦。虽然它有可能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但是大差不差的都能。给你提供一个慢慢就是有一个全局的观念了，全局的概念了，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也是有人说现在就不用学编程或什么，我觉得反而现在是一个学编程最好的时候。
尽量嘛，反正每个人还是都是要有这么点事情的，是不是？包括你想想嘛，就前几个月我就说的那个说程序员已经被我们取代了，那种大老板，那现在公司都干的差不多黄了，要是不是？也不能说黄了，大家还有钱还是很有钱，但是已经不是那么闪耀了，是不是？就
对
是
对对，
不好说，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但我们过好这一生的话，我相信还是需要哈干点什么事情了。也不好说，我是觉得尽量嘛，尽量干点什么事情。
对，我也觉得。
好，要不今天我们这次聊到这里，到时候我要发布的时候，我先给你联系一下，行
好
吗？
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嘞，非常感谢啊，跟
厉
年轻
害。
人聊天就是好玩。
不是，行行行，谢谢东哥。
好好，再见啊，再
好，
见。
再见，再见。